欢迎来到《好国月报》聆听版，我是吴永景。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15年7月号，题目是《后现代的魏图腾》，评电影《浪图腾》，撰文的是严行。《浪图腾》一片在2015年中国的羊年初一放映，不免有些滑稽，而将狼封为偶像，冠以1903年因严复先生翻译而有的现代词汇《图腾》，却说为这个是千百年来蒙古文化的精神，那就不单只是滑稽，简直就是荒唐了。再进一步推究，游牧民族蒙古历来与狼为敌，从未有过崇拜狼的传统，则影片以狼图腾为主题，就不仅是荒诞无稽，更是伪造文化、伪造民族，是对蒙古文化的亵渎和侮辱了。这样一部的打着蒙古文化旗号，却毫无蒙古历史文化根基的影片被普遍接受，大获票房成功，并不在于影片有什么思想深度或者表演成就，而应归功于那群活生生的狼，以及极为壮阔雄运的草原风光，归功于失去大自然后的后现代社会，将生态问题推至世人的关注焦点。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影片中蒙古包前高高的旗杆上面，狼皮筒子猎猎迎风，引人瞩目。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镜头，汉族之称陈震因拣了一条近的路而走了一条险路，遇见狼群，情急之下，陈震靠老牧民所讲的狼怕铁器声音而解围。在头狼带领中狼离去之后，陈震回望高天，竟见云状如狼。导演用意好明显，天这个字在蒙古语是腾格里，和狼化为一体，一同代表蒙古族所敬畏的自然。这个电脑特技制造出来的镜头，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出狼图腾的虚假性。信仰缺失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急于解救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作者不惜使出假冒伪造法，用臆造的狼图腾充当精神寄托的偶像，然后再翻过来拿着这个伪信仰来解释蒙古历史和文化，描述得煞有其事，实在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又向荒唐演大方。影片中一方面，老牧人宾利格俨然一位先知，不断以腾格里之名向汉族之称提出忠告；另一方面，狼作为腾格里精神的化身，直接被人启示。狼勇敢、坚忍、热爱生命，永不屈服，藐视严酷恶劣的环境，激励人建立强大的自我。狼在死亡前的尊严和牺牲精神，向人作生命报道，狼甚至仲系把人带到天上的中保。蒙古人实行天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狼会将他们的灵魂带上腾格里。作者赋予狼诸多人为的文化内涵，奉为被敬拜者、现代偶像。影片表示，北京之称陈震作为外在于蒙古文化的他者，发现了蒙古文化的奥秘，就是牧民擅长平衡，利用草原万物各自的特长，将损害和收益关系调节到黄金分割线上。这一种智慧简直是拜狼所赐。狼天生具有团队意识，善于组织分工，这一种高度的战斗智慧亦都成了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导师。影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几乎将蒙古文化精神等同于狼的精神。影片对蒙古文化这样解说，全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想象与杜撰。 毋庸置疑，狼作为蒙古草原的重要物种，对草原生态、对蒙古牧民的影响都是重要的。但这样与图腾毫无关系。蒙古人最早是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后来信仰喇嘛教，从来没有信仰崇拜过狼。作者编造狼图腾为商业操作不惜歪曲，牺牲另一民族的文化，误导读者观众，既不尊重历史，亦都不尊重蒙古民族。这图片受到蒙古文化学者的强烈谴责和抵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末世的危机感必然带来宗教的繁荣，因为每一种的需要都可以兑换成金钱，都可以化成盈利的商业目标，所以末世是可以吃的，危机是可以饮的。这个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带宗教内容的电影热卖的原因。不仅以圣经为背景的宗教题材影片大量推出，连奇幻片、科幻片、冒险片、动作片都纷纷贴上信仰的符号来标榜深沉，提供心灵安慰。这一套片冠以图腾一词，意义亦都在于此。藉住这个原始宗教的词汇，成世界方兴未艾的绿色运动潮流，让影片充满回归自然、拯救环境的正能量，以立于政治正确之地。在自然几乎被摧毁殆尽的今日，自然再度被人拜为神，这个可谓后现代文化的新景观。和古代自然崇拜不同的是，古人对于自然物的崇拜是建立在人的宗教需要以及对自然的无知两者之上，而当代对自然的尊崇则是建立在环境危机所带来的人的生存恐慌之上。近代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不仅褪去了自然的神秘色彩，同时亦都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近几十年来，现代高科技所带来的更赋予人毁灭自然的能力。狼、草原在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极少成为艺术主题，唯独在今日，在狼几乎被赶尽杀绝，以致在很多地方被列入濒危动物，草原亦都因退化、沙化、消失而越来越成为记忆中的梦影。狼图腾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凸显其震撼人心的原始美感。狼亦都在这个时候登上图腾之位，代表腾格里，接受人的敬拜。影片里面最令人激愤的情节，就是关于人的无知和贪婪的情节。官员不尊重自然，在不适宜农耕的牧区进行人定胜天式的开垦种植，以致使到农牧两败。为了一个收音机，牧民沙池令出卖了环境信息，讲出大雪湖的位置，令外来者偷光了狼的储食，导致饥饿的狼袭击羊和马匹，人又反过来灭狼。人的力量和人的贪心彼此促进，倒霉的是自然和自然界的生物。这种循环推演下去，观众知道最终受害者是居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自己。所以人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意，惶惶之情透过狼图腾看到人类如何对自己釜底抽薪。影片亦都借此生财，将自然神格化是当代环境主义迷人的策略之一。但问题是，这种出于急功近利需要而挂起的招牌，它与真理相干吗？它的诚意和实效可以验证吗？回顾人类历史，无论是以人本的名义肆意获取自然，还是打着敬畏自然的旗号，将自然物高抬到偶像的地位，都不是引人尊重自然、回归自然、 进而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途。因为人和自然的价值都不在其身，而在于创造并赋予其价值的上帝。圣经开篇第一卷创世纪就将上帝、人、自然的关系清楚地启示出来。创世纪话俾人知，自然万物和人都是上帝在爱中创造的。在上帝睇嚟都甚好，甚好正是万物和人的价值之源。上帝将地球的生物都委托俾人管理，因此从创造论来讲，人应该敬畏上帝，爱护自然。但人犯罪之后，这一切关系都被破坏了。透过狼图腾可以看到，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亦或是人与狼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都是人罪性的反应。影片中农民对大雪湖环境的争夺，暴露出人对自然任意占有、开发和剥削的心态。在片尾，人一时兴起，随手射杀天鹅，又藉着机械威力狂奔的越野车，最终耗尽头狼的生命，令它倒闭草原，展现了自然和资源在人的劫掠和带来的生态之伤。诗篇二十四篇里面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因此自然长期被人视为无主财产，是对上帝的侵权，同时亦都是对人管理万物这个天职的渎职。反之，当人在最终毁掉自然之后，再矫枉过正地以自然为偶像，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没有找到正途，反而将自己陷在偶像崇拜的大罪中。今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都源于人的罪以及人对上帝的背离。人如果不认识罪和在罪里面回转过来，单单指望人对自然良心发现，靠人自己校正方向修复自然，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因为那条路既不是科学发展能够发现，亦都不是返璞归真能够重拾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对的，而且是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仅仅从人和自然这两个角度来到考虑，更加不能够在到底要奉人为神还是奉自然为神这两个方面来到选择。唯一的途径是自然和人都归回上帝所定的本位。狼图腾没有看到这个根底，圣经里面却启示得清清楚楚。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5年7月号，题目是后现代的魏图腾，评电影狼图腾，撰文的是严行。我是吴永景，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